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陈路佳，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你觉得服侍主是一件容易的事吗？我想只要曾经跟我服侍主的人大概都会说不容易，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，服侍主真的是充满各样的挑战。你可能会遇到家人的反对，甚至被亲人、同事或者朋友排挤。你可能因为坚持真理，在社会里显得格格不入，要承受别人的冷眼与压力。也可能在生活里遭遇很大的困难，需要一边供应家庭的需要，还要一边服侍主，非常不容易做到平衡。如果你是在教会担任带领的角色，那更加是压力倍增，不但要有在外面的征战各样的限制，还要肩负起牧养弟兄姐妹、照顾大家属灵生命的责任。在这些种种的外面的压力之外，我们很多时候也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挣扎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软弱、疲乏，甚至到一个地步怀疑自己的呼召，想要放弃。那我们今天做一个服侍主的人，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处境里边站立得稳，一生忠心的跟随主、服侍主呢？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。而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，是提摩太后书1章6到11节。这卷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，是他人生的最后的一封信。他写这封书信给自己属灵的儿子提摩太，一方面是要表达他的思念和关怀，但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给他最后的提醒与鼓励。因为保罗知道当他离世以后，提摩太会面对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。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教会里面会出现异端，假教师会起来搅扰教会，要把人从福音的真理中拉走，去引导他们跟随错误的教导。而在外面，罗马政府也在逼迫基督徒，而那些不愿意妥协的信徒呢，很有可能会失去财产，甚至失去生命。而整个社会的文化也会影响那些信徒去跟从世界，去敬拜偶像。保罗深深地知道提摩太将来所要面对的这种种的困难，所以他写信给提摩太，要勉励他，也提醒他，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边，靠主站立得稳，继续完成主给他的托付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三点提醒和勉励。第一，保罗提醒提摩太，要不管环境如何，要忠心殷勤的服侍。第二，要愿意为了福音而受苦。第三，要守住福音的真道。首先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你不要只看到只是眼前的患难，也不要被那所面对的困难所压倒，而是要看到神已经赐给你那许许多多的恩赐和属灵的资源，要刚强壮胆起来殷勤的服侍主。保罗让提摩太看到他生命里面属灵的榜样。在1章3节到5节里边，保罗提到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和母亲有尼基，他们这两位都是充满信心的妇人。保罗甚至这里用无伪之心来形容他们，这是多高的一个评价呀！无伪就是说不虚假、不做作，是一种真诚的信仰。也就是说他们所信的和所行的一致，在他们人生当中只有一位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他们单单爱主，不会被世俗影响去追逐这个世界，也不会在逼迫当中对神心存怀疑，而是单一心智的跟随主。而这样的信心是提摩太从小耳濡目染的、亲身经历的。提摩太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，他的母亲和祖母可以说就是他最早的信仰榜样，而这样的信仰传承为他日后的属灵生命打下了很深的根基。在我的家庭当中， 我太太从母亲那边是第四代基督徒，她外祖母的母亲是第一代基督徒，一位非常爱主敬虔的女子。她的信心影响她的儿女，然后她的外孙女，一直到我自己的太太。我能够清楚地从我太太的生命当中看到她的母亲、外祖母甚至曾祖母的属灵影响与传承，看到他们对神的敬畏，对神话语那种渴慕，还有在患难当中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。而这些先辈的影响和属灵的榜样，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行事为人服侍主有一个忠心的榜样，也激励我们去效法他们。所以在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不要忘记你信仰的榜样，也不要忽略神已经在你生命里边所做的工作。你有属灵的传承，有信心的榜样，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你的恩典与资源。如今呢，轮到你起来承担这份责任，延续这份传承，忠心的为主而活。除了生命的榜样，保罗也要让提摩太看到神已经给了他特别的恩赐来服侍主。第一章第六节说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所以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，当神呼召他去服侍主，去作为传福音的人，去做一个牧养群羊的牧者，神已经给了他相应的恩赐。神从来没有呼召一个人去服侍主却不给他相应的恩赐的，以至于让他自己在事工上面挣扎与失败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所熟悉的张德仁牧师年轻的时候曾经患有口吃，但是我们看到神给他特别的恩赐，让他今天可以在良友电台服侍，制作节目，传讲神的话语。所以这里保罗也提醒提摩太，当初保罗按手为提摩太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借着他的按手已经赐给提摩太各样的恩赐，这个是提摩太自己他亲身经历的，也是众人见证的。他既然已经领受这样的恩赐，就不要浪费恩赐白占地图，而是要起来殷勤的服侍主。保罗然后也讲第三个属灵的资源，提到为什么提摩太应该起来勇敢的服侍。第七节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所以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，神不会只给他恩赐却给他一个胆怯的心，让他无法真正的侍奉，而是我们看到神透过圣灵的工作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心，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主。这个新的生命，也就是这个新的性情，是充满能力的。这里中文把这个字翻译成为刚强，就是更好的翻译是力量。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里边所说的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提摩太天生的性格可能比较软弱，但是保罗让他看到，当他信主以后，他的生命被圣灵所更新，并且有神的同在，而这样一个被圣灵所更新的生命，与神同行的生命，是一个充满能力的生命。这生命里的能力足以帮助我们能够面对任何的环境与艰难，让我们能够不致软弱退后，而是可以起来坚强的服侍。而且这样的心是一个充满仁爱的心，可以让我们能够像主一样去爱人，不论是神的教会还是世界上那些没有认识主的人。保罗在提到他自己服侍的时候说，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保罗知道因为他自己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所改变，那这样的爱激励他能够走遍各地受尽逼迫，只要把福音传开。当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，我们都会经历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，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而这样的爱能够驱使我们不畏艰难，不怕痛苦，能够忠心的为主服侍。而这样的心也是谨守的心，谨守这个字的意思呢，是纪律或者自制力。所以这里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神赐给我们的心是一个有充满自制的， 这样的心能够控制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在今天这个充满干扰、价值混乱的时代当中，谨守的心尤其宝贵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与引诱，从生活的琐事、工作的繁忙到世俗的期待与自我挣扎，都很容易让我们分心疲倦。然而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一颗能够管理自己、节制情绪、专注目标的心，让我们不至于被其他的事情所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让我们能够专心专注地服侍神的国度。所以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，神其实已经给了提摩太服侍最重要的，神透过他的母亲与外祖母的信心的榜样，也帮助他建立了对神真实的信心。神已经赐给他自己服侍所需要各样的恩赐，并且呢，已经透过圣灵更新他的生命，使他有一个有能力、有爱心、有自律的生命。而这三种品格就好像一个铁三角，让他可以专心一意地为主做工。所以这里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已经给了提摩太服侍所需要的一切，那他就不应该软弱退后，不应该被患难所吓倒，而是可以继续殷勤的服侍。保罗说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如火眺望呢，就好像我们在烧火的时候，把炉膛里面那些已经快要熄灭的火种或者是木头挑一下，让木头可以散开，可以跟空气接触，可以重新燃烧起来。这样有个比喻，就是说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要继续的充分使用你的恩赐，特别是在服侍你的恩赐，去传扬基督的福音，服侍他的教会，不要软弱，不要退后，而是可以殷勤的服侍，让人可以听到福音，得到福音的好处。各位同学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患难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要看到的是教会弟兄姐妹需要牧养，被逼迫的需要鼓励，软弱的生命需要扶持，生命不够长进的需要带领，我们的弟兄姐妹需要带导，他们需要听到神的话语。也就是说，福音的使命不会因为环境的艰难而变少，甚至当整个环境变差，人心充满焦虑甚至绝望的时候，人们需要认识主，而这正是我们传扬基督耶稣恩惠福音的机会。求主帮助每一位同学，不要被环境所压倒，更不要被自己的软弱所限制，而是要牢记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，殷勤的服侍，去继续传福音，带人信主，牧养教会。因为服侍主的一切都不是徒然的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不但要火热的服侍，也勉励提摩太要愿意为主受苦，为福音受苦。第一章第八节说，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他正在为了福音而受苦，而他看到将来提摩太也会遇到类似的境况，就是为了福音而受苦。可以说传福音为主做见证，可以说一定会碰到艰难，碰到苦难，在学校可能会被针对，在职场可能会失去工作，甚至像保罗一样会失去自由。如果我们以这些服事里边所碰到的苦难看作羞耻的话，我们就不可能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与托付。如果你要大胆的服事，那你就必须要经历苦难，你就必须要愿意为福音而受苦。可以说受苦是每一个服事主的人都需要学习的必修功课。保罗不但提醒提摩太要忍受苦难，他更重要的是要勉励提摩太去愿意受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罪而受苦，我们乃是为了福音而受苦。所以这里保罗要提醒提摩太，要从福音的角度去理解将来所要经历的苦难，从那里得到忍受苦难的动力与能力。第九节到第十节说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能力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， 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这里保罗重新重申了这个福音的内容，他说我们本来是悖逆的罪人，但神竟然拣选我们，在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，神已经拣选我们，把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。而这样的拣选和我们的生命没有半点的关系，单单是因着他的恩典。虽然我们身在罪里边，我们的天性就悖逆神，但神还是拣选我们，救赎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何等的恩典。而且神不但在恩典中救赎我们，也在恩典中来呼召我们来服侍他。在十一节里边，保罗说，我为着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傅。传道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公开场合大声宣讲属天信息的人。使徒就是被神差遣的使者，去传扬福音，建立教会。师傅就是教师，教导人关于福音的真理，让信靠耶稣的人每个人都可以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人生。这里保罗列举了他自己的身份，他告诉提摩太，他不单单经历了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他也经历了主耶稣恩典中的呼召去服侍主。他过去一个曾经逼迫教会逼迫信徒的人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成为基督的仆人，这是何等的恩典啊！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为福音受苦，可以说保罗所经历的苦难都是来自于他的呼召，苦难可以说是呼召的一部分。有的时候我们为福音所受的苦难，乃是因为为主做见证时候所经历的逼迫。在约翰福音第15章18到20节里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过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。所以说这个世界逼迫基督徒，就是因为他们恨耶稣基督，他们如何逼迫主耶稣，也会如何逼迫那属于主的儿女。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承认基督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就会被这个世界所逼迫，所歧视。我们为福音所受的苦难，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为了福音的缘故而付上了代价。保罗也说，为了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。保罗的一生都在为主的缘故四处奔走。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7节记录了保罗一生所经历的苦难。他说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到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可以说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一生都在经历不同的劳碌与苦难。但是保罗对提摩太说，当我们回想福音，想到神透过福音为我们所做的，去思想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，他竟然拣选我们，为我们舍弃他的独生爱子。当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担当的，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，担当所有的刑罚，担当神的愤怒。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，我们看到基督的大爱，看到福音的大能，我们就能够甘心情愿地为福音不但劳苦，而且受苦。而我们今天中的每一位，我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，就是因为有神忠心的仆人劳苦。150年前，西方的宣教士可以说舍弃一切来到中国，极力劳苦，把福音带到中国。他们许多人在中国失去健康，失去自己的亲人，甚至付上自己的生命，让福音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。 他们带起来的那一代中国本土的基督徒传道人，在各样的运动当中也情愿甘愿为主受苦，让福音可以继续在中国传扬。所以这里保罗鼓励提摩太，不要为了为主做见证而被人耻笑而感到羞耻，也不要因为看到使徒保罗在监牢里面受苦而感到羞耻，因为苦难并不是证明福音被打败了，或者是神被打败了。可以说苦难是神救赎世界的方法，正如神透过基督的受苦彰显他救赎大能，完成他救赎的计划。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为福音受的苦难，可以说都是与基督的救赎直接相连的。真的求主帮助每位同学，包括我自己，一生为福音甘受劳苦，让世人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。保罗鼓励提摩太要为福音殷勤服侍，要为福音受苦，最后他还鼓励他，勉励他要保守福音的真道。在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说，你从我听到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因为保罗知道福音的真道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失去，或者说更容易失去焦点。在教会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，异端邪说的搅扰从来没有中断过。在保罗的侍奉生涯当中，他就经历过许多的异端邪说。保罗碰到过诺斯底主义，教导人靠神秘的知识得救，他还碰到那些律法主义者，教导基督徒除了信靠福音之外还必须遵守律法才能得救。他也面对各种世俗文化的影响，教导基督徒去跟随偶像和这个世界的文化。在罗马的时代，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像那些异教徒一样去敬拜罗马的皇帝，敬拜各样的偶像，以至于在世人眼里这些人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人，他们和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。当社会发生灾难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这些责任推给那些基督徒，去逼迫他们。当我们看待今天所处的环境，是不是也是这样的？你们未来会经历异端的搅扰，那些异端都会在侵扰教会，掳掠羊群，让信徒离开福音，去跟从那虚假的教导。除了这些异端之外，可能你们也会经历到假教师的搅扰。我们看到成功神学的影响，告诉人们基督的救恩就是要让人胜过疾病贫穷，神给人的祝福无非是财富健康与成功。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的影响，一个向前看的时代，疯狂内卷的时代，让人会不由自主地去追求世界的财富，穷其一生追求世界的成功。那在这个越来越不自由的环境当中，你们可能也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压力，让人不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让人只讲爱不讲罪，只讲价值不讲救赎。就是恶者对教会的攻击，就是要让教会远离福音，远离真道。在每一个时代，教会都会面临同样的危险，就是离开福音的真道，以至于失去福音的盼望。而每个时代的传道者一生很重要的使命，就是要坚持并且守住福音的真道。保罗的一生都在为福音的真道辨明证实，因为福音是上帝的托付，人唯一的盼望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真理。所以当保罗把福音这一棒交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他鼓励提摩太也是如此。第十三节说，你从我听到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。守住就是紧紧抓住不松开的意思。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规模的意思就是标准或者榜样。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， 你从我听到那些纯正的道理，就是福音的真理，你要牢牢守在心里，并且用基督你的爱心和信心来守住。也就是说，这些福音的真理要成为你自己侍奉或者人生的标准。第十四节也说，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主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这里的动词呢，是保护的意思。如果说第十三节强调的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持守，那这十四节更强调的是保护这个福音的真理，好像一个守卫一样的紧紧地守住，让这个福音的真理免受外来的伤害和侵扰。所以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，要靠着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好好的保护那交托给他的福音的真道，不要让异端邪说去篡改福音，也不要让世界的文化去扭曲福音，不要因为逼迫而放弃福音，也不要因为世俗的诱惑而稀释这个福音，而是一生都传讲全备的福音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对得起主的托付，才能让福音继续存留，也才能让世人听到真正的福音而蒙恩得救。在我服侍主的道路上面，影响我最深的就是我的岳父。他是一位极其普通的人，身形瘦小，不高不壮，但他的生命却见证了一位不平凡的神。他从18岁神宣毕业以后，因着神的呼召，瞒着家人前往边疆，作为一位牧者开始传道的生活。他在当地牧养教会，传扬福音，忠心服侍主。后来逼迫开始，他不肯妥协，坚持真理，结果被判无期徒刑，关押在监狱和劳改营里整整17年的时间。出狱以后，他身无分文，找不到工作，但他心里边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情，传福音。他计划呢去学理发，买了一套工具，这样当他给别人剪头发的时候，起码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让对方非听他不可，这样他就可以有机会分享福音。后来神为他开路，给了他一份工作。当他退休以后，他提早退休，在60多岁重新开始教会的事工。他常说，我要把一年当作两年来服侍主，弥补我在监牢和工作的那些岁月。他在最后的20年当中，不辞辛劳奔走各地，培训牧者和教会领袖。他的生活极其简朴。我的孩子说，外公每天就做两件事情，读圣经和写书。他一生从来不为自己求什么，对我们也无所求。他对我们的教导和勉励就是一生要忠心服侍主。最后在他91岁那一年，在睡梦中安然被主接走，直到最后一个忠心不渝。他的生命和侍奉成为我一生的榜样，也激励我跟随主，服侍主，无论在哪里，经历什么。亲爱的同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世界充满动荡与不安，看到人性的恐慌绝望，也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对福音的需要。主在呼召人为他的名去传福音，主也呼召他的牧人去牧养他的羊群。盼望每位同学，每位弟兄姐妹都对主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也求主帮助每一位同学和弟兄姐妹牢记自己的使命，走入这个世界。愿你们的一生都被主的爱所激励，并且依靠神的恩典。愿你们一生都火热服侍，为主受苦，持守真道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。